请我们唱诗。
愿主为我掰开生命的饼，就像大日盼爱最终所行，靠着圣书引导我心，求你
基督。早晨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这一些人都是从心里面愿意追求认识你真理的人，我们盼望你把你圣经的真理向我们打开，就像当日你曾经给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求你今天也为我们摆开这个生命的饼，让我们里面能够借着你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得到满足和长进。因此我们的主，今天早晨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让我们在这里说话的人和听的人都一同蒙福，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从你天上的窗户把你的亮光向我们打开，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交通主耶稣受浸的这个题目，我们已经交通过，就是主耶稣他曾经受浸，我们也说过他是神，他没有必要要受浸。那我们也说过受浸呢就是埋葬啊，这是最基本的真理，所以主耶稣他没有罪，他不会有死，所以他就不应该埋葬，死了的人才该埋葬。但是我们也讲过主耶稣为什么要受浸啊？为什么要受浸，那就是说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他受浸是站在罪人的地位上受浸。因此主耶稣受浸这一件事情 他是在钉十字架以前，主耶稣要钉十字架，那么钉十字架以前，神就用受浸让他经过死、埋葬和复活，意思就是说，把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的那个实现，而用受浸使他实际是经过死和复活。那么主耶稣一受浸以后，他就开始侍奉神的工作。这个工作，主耶稣侍奉神的工作，我们知道做了三年半。那也就是说，主耶稣受浸是代表他死而复活，在复活里面来做工作，来侍奉神。因此，主耶稣的许多的侍奉，他的传道的工作，是和复活连在一起的。这是上一次我们交通的，就是主耶稣受浸的这个有关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要交通，就是施洗约翰，他来用水施浸，关于主耶稣，他要给主耶稣施浸，神是怎样对他说的话，怎么样对施洗约翰讲这些话。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请我们从十九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八节，十九节读到二十八节。
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我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我们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
这个是约翰做的见证。我们看他说的见证是怎么讲呢？二十三节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么在以赛亚书，先知的以赛亚书里头就有专门一段说到这一件事情，就是神要差遣有一个人要在为着主耶稣的在第一次的来，要为他预备道路啊，预备道路。好，那么这一个呢，他就说他不是基督，他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那先知是指着基督讲的啊，也不是基督。好，所以约翰就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要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那么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位要来，我只是用水施洗叫你们悔改，这是马太福音讲的。那么现在还有一位就在你们中间啊，那就是他也要来受浸，你看在你们中间嘛。好，这是约翰第一次他就开始做这个见证。现在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 就是读就读这一节，是一节马太福音第三章是一节。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好，这里就看见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是说到他是以赛亚所说的那一位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人，那么主耶稣就是在你们中间要来受尽的，他做了这么一个见证。那么这里我们看马太福音这个见证，就是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了，这里他又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说明主耶稣是用水和火来施浸。那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3节。
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好，这就是神告诉他更进一步了，有一位能力比他更大的在你们中间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但这是谁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那么他就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好，那么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的第31节，这一章圣经的第31节到32节。
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好，这就更进一步说到这个问题了，那就是说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那么约翰在这里说，我就看见圣灵降在他的身上，那我就知道是他了。那么这里还有一点，他说我用水给他施浸的目的是要叫他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什么叫做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圣灵降在他身上，他不只是用水和圣灵是用火给圣灵施浸的，而且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儿子。好，所以你看这个34节，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看到啊，因此施洗约翰来用水施浸的目的是要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要证明他就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第三个要把主耶稣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让以色列人都看见这一位就是神的儿子。好，那么主耶稣受浸这一件事情，这是约翰所说的见证。上一次关于四本福音书所记载主耶稣受浸的，有记载的有不同重点啊，我们上次说过了。比方我们说马太福音是说主耶稣是王，所以就记载的非常详细。马可福音说主耶稣是仆人，所以就说他来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就是来为了受浸。路加福音说主耶稣是人，就要写众百姓都受了浸了，所以主耶稣也就受了浸。约翰福音就没有说到受浸的这个过程，就是证明，只是约翰来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好，所以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主耶稣的受浸就和一般人的受浸就不同了。一般人的受浸在受约翰的浸的时候，那是悔改的浸，就是人是悔改，主耶稣不是悔改，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这个人是用火和圣灵来施浸的，把他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啊，好了，就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把主耶稣的受浸，我们就把它交通到完了。但是现在我们有几个问题，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了。一个，请我们先读利未记第一章。请我们先读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请从十四节读到十七节，十四节读到十七节。
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是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台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素子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要拿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
好，这里上一次我们读过了，就是鸽子是用作献祭的，斑鸠也可以用作献祭。那么我们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圣灵要仿佛鸽子降在主耶稣的身上，不仿佛斑鸠降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斑鸠也献祭啊。啊，我们知道斑鸠这个鸟是鸟，所以这里说到鸟，你看啊，十五节，即使要把鸟拿到坛前，好不好？这个鸟既代表斑鸠，也代表鸽子，因为只有这两种才能献祭。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说是鸽子，不说斑鸠？他们斑鸠和鸽子都是洁净的鸟才能献祭，不洁净的是不能献祭的，献给神的东西一定是洁净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看鸽子是什么意思，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像灵巧，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
好，这就说到一个问题了。主耶稣说是寻粮像鸽子，就是鸽子是寻粮的。那么现在要请你查一查，这个寻粮这一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零一八五。085，那就要请你看看它的后面那个英文打括号的一个注解啊，这两个，这是两个字合成的，两个字合成的0185。第一个字就是没有 without， 第二个就是 mingle， 那就是掺杂的意思，掺杂的意思。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纯粮像鸽子，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掺杂，鸽子是非常单纯的、圣洁的，任何它没有任何的掺杂在它的身上，啊，没有掺杂。因此，我们在读圣经就知道，圣经里没有说到斑鸠是神鸟的，没有这样讲。斑鸠是一种什么鸟呢？斑鸠，我们如果讲到飞鸟来讲，它是候鸟。它是懂得气候的啊，气候的。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雅歌，旧约的雅歌，就是歌中的歌。第二章， 第十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二节，十节开始读，读到十二节。
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
好，你看这里是指着什么呢？那就是说冬天已往，冬天过了就是春天来了吧，所以斑鸠的声音听见了。斑鸠是报春的，它是一个候鸟，报告春天到了。它是一个候鸟，它是要迁徙的，所以斑鸠一回来，听到斑鸠声音一叫，一定是春天到了。所以斑鸠这个鸟是把告诉我们春天到了，冬天过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在一个试炼的里面，神在试炼里面，在试炼里面你要有信心。为什么？因为冬天一定要过去，春天一定会来到。这个斑鸠是把春天带给我们。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斑鸠的特点，但是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斑鸠是纯良的，就是没有掺杂的。但是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是说到鸽子是纯良的，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鸽子刚刚我们讲的纯良这个字是没有掺杂啊 ，without mingle， 在神的工作里面，神不希望我们掺杂，神是希望我们单纯。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
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
你看这个就叫 mingle， 神不喜欢 mingle， 就是我们穿的衣服不要用两种料来做这个衣服，种地一块地里头不要有两种种子啊。那么我们还可以具体的再读一处，就是生命记二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九节读到十一节。第九节读到十一节，
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
好，你看啊，羊毛是从动物身上出来的，细麻是从植物出来的，不能混杂在一起，不能 mingle， 不能掺杂。神希望我们穿，就穿细麻布的衣服就行。你要穿羊毛，你就穿羊毛的衣服，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这个叫做纯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纯良，实际上就是单纯。神不喜欢掺杂。我们在读这些日子，我们在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就讲了。有一种人叫做亚拿族人，那就是灵肉掺杂的人，灵肉掺杂的人。也具体来讲，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基督徒的身上，我们有在我们经历里面有灵肉掺杂的情况。灵肉掺杂是吧？好多时候是从肉体出来的东西， 肉体出来的东西，你认为这是圣灵引导我，不是的，那就是属肉体的。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就讲圣灵和肉体相争，肉体和圣灵相争，这两个东西不能够明果，不能够调在一起的，不能够掺杂的。你一定要分清楚这是圣灵来的，要分清楚这是我的肉体来的，你要把它分开。否则把肉体的东西当成圣灵的东西，圣灵的东西当成肉体的东西来做，这都是错的。因此我们讲到圣灵仿佛鸽子，乃是说鸽子主耶稣说是纯良，意思就是说它是单纯的，没有掺杂的。所以这个圣灵就降下来住在主耶稣的身上，降到他的身上。那也就是说主耶稣这一个一生的工作是没有掺杂的，是单纯的啊，是纯一的。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解释圣经里说两种鸟，斑鸠和鸽子都是献祭的，为什么圣灵是要仿佛鸽子不仿佛斑鸠，这里就有一个掺杂的问题在里面。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说到斑鸠和鸽子的问题。第二个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28章19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国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如果我们不从原文去看，我们就会迷惑了。现在这里是说中文翻译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浸，那现在要请你把这个奉字下面是个 you， 看到没有？好，又呢，那我们要查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前面，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前面有一个凡例，你看到没有？就是马太福音还没有开始，第一章还没有开始，第一章的前面，往前面翻，马太福音还没有开始。哎，对了，有个凡例啊，12啊，对了对了，那就是翻过了，弟兄啊，翻过了，找到了啊。好，请你看那个 U 的意思，看到没有？下面有一个 U， 看到没有？ U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进入的意思，看到没有？不是奉，不是奉啊，是进入。英文就是 into，进入。所以这一节圣经应该怎么翻译呢？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浸，进入父子圣灵的名。你看到没有？应该是这样，他们做门徒了，你们就给他施浸了，施浸以后就怎么样，他们就进入到父子圣灵的名里面，而不是奉他的名施浸，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浸。所以你看后面有个小字，你看到没有？小字是说或者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是这个意思了。因此我们现在施浸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施浸，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浸。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2章38节。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
好，可以就读这些。你看呢，这里告诉我们要奉谁的名受洗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看到没有？没有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吧。好，那么这个奉字请你查一查是什么意思， 也要请你查前面，也查前面，查那个一。查到没有 ？A B C D E 的 E， 看到吗？它是 on 的意思，看到没有？在上面，好不好？就是在耶稣的名上受洗 ，o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好不好？好，这里没有说在父子圣灵的名上来受洗，就是在耶稣的名上来受洗。你看，这里是第一处，告诉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或者说在耶稣的名上面来受洗。现在我们再请读《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八节，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好，那么你看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请你再把这个奉字再查一查，它下面是个爱，你再放在前面好不好？你看见那个爱，看见了，爱就是硬的，是在里面，对不对？就在主耶稣的名里面。刚刚我们第二章是在主耶稣的名上，第二个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总之是奉主耶稣的名，好不好？不是父子圣灵的名，不是的。好，这是第二处。现在我们再读第三处，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五节，
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好，你看这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这个用的又就是进入主耶稣的名，一个是在主耶稣的名上面，一个是在主耶稣名里面，一个是进入主耶稣的名来受洗，所以都是主耶稣的名。基督徒受浸一定是根据主耶稣的名，这里都给我们榜样了，没有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但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为什么基督徒应该是完全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呢？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请我们读，先读第三节到还要多一点，第三节读读到第九节，好不好？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急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好，那么你就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这些受浸的人是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死，看到没有？我们受浸是归入耶稣基督了，对不对？是跟他的死联合起来了。我们不是归入到父的死里面，也不是归到圣灵的死里面，好不好？因为圣灵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神也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只有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受浸是和他的死联合起来，所以你只能奉主耶稣的名受浸，你看到没有？因为受浸是代表埋葬嘛，是代表和他同死嘛，你不是跟神同死吧，你也不是和圣灵同死，你乃是和 主耶稣一同同死。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是受尽归入他的死。所以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这里有个形状两个字。什么叫做形状？就是你在受浸的时候是把你放在水里面，你要浸到水里面去，下到约旦河，主耶稣下到约旦河啊，要把它放整个人完全摆在水里，把你浸过，浸在水里去，这个叫做形状，就是有个外表的形状。所以外表的形状都是代表一个见证，代表一个见证，不是代表那个实际啊，就是说真正你和主耶稣同死，不是在水里面这个时候才同死，等等我们要讲，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就和他同死了。今天我们受浸，不是我受浸那个时候我才给主同死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我就和主耶稣同死了。好，那请我们看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就是我们是和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旧人也一同钉了十字架。所以今天受浸不是受浸的时候你才和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不是的，是早已和主耶稣一同钉了十字架。那么今天受浸乃是借这个形状来见证你和主耶稣同钉了十字架。所以我们受浸一定是奉主耶稣的名，为什么？你是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你和主耶稣同死，是在这个名里面发生了关系。那么从这里我们再看再看我们和主耶稣的名什么时候发生关系，什么时候发生关系，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你看我们和主耶稣的名发生关系，就是在得救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没有一个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得救，你就和主耶稣的名发生了关系了，或者说你就进入他的名里面了，你就进入他的名里面了，就是你得救的那个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得救啊？就是你向主耶稣认罪的时候，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的时候，你向他承认你罪的时候，他就担当你的罪了。好，就在这一个时候你就得救了，就在这个时候你一得救了，那你看见你就和主耶稣的名发生关系了，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受得救，那你就进入他的名里面了，你就跟他发生关系了。好，因此我们和主耶稣的名发生关系是我们在信他的那个时候。第二个，我们再看我们和神什么时候发生关系，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及至神儿子的死，与神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好，我们和神和好是借着神儿子的什么死，就是主耶稣死了， 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跟神和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得救相信主耶稣在先，你必须先相信他，然后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和神中间怎么样就和好了。这个次序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我们先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然后他就担当我们的罪。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好，我们原来远离神，现在是因为什么我们能够亲近神啊？就是因为主耶稣流的血，因为他的血，主耶稣的血流出来是为什么？是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是先和主耶稣发生关系，然后我们就和神发生了关系，发生关系。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
好，现在你看见你把神叫做什么了？阿巴父了，你看到没有？就是父的名就到你身上来了，你跟他发生名字发生关系没有啊？发生关系，所以我们跟神的名字就发生关系了，就是他是父，我们是他的儿子啊。这个名我们有了，我们称为他阿巴父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又看见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一节圣经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请你把这个心字看看，心字下面的编号是多少啊？哎，对，那叫四一五一，原文不是心，原文是灵，原文是灵啊。所以你看，第一个神的名字我们叫他做父了，第二个圣灵跟我们的关系什么关系？圣灵是儿子的灵，你看到没有？这有跟圣灵的名发生关系没有啊？发生了，因为我们受的是圣灵，圣灵也叫做神儿子的灵，因为我们是儿子嘛。那请你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加拉太书请我们读第四章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
好了，你看到没有？现在我们跟父也发生关系了，父的名也有关系了，跟圣灵也有关系了。为什么圣灵叫做儿子的灵了？我们说圣灵住到我里面来了，主耶稣他是保惠师，但是圣经讲他还有个名字叫做儿子的灵，因为他进了我们里面就是要做一个词，做一个凭据，这个凭据啊，他的名字又叫做儿子的灵了，你看到没有？那我们跟圣灵也发生关系了，因此我们是奉我们一相信主耶稣以后，靠着主的名我们就得救了，我们跟他的名发生关系了，立刻我们就和神的名发生关系了，父，他是阿爸父，我们和圣灵也发生关系了，因为他叫儿子的灵，都发生关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受浸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受浸，一受浸以后我们就进入到父子灵的里面了。那么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还没有受浸以前，我们什么时候和主耶稣啊十字架上发生了关系呢？那请你读加拉太书，就是这个加拉太书。请你读第二章，第二十节，第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好，再请你读加拉太书的第六章，请我们读十四节。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你看到没有？什么时候啊，你还没有信，你还没有受浸以前，你就与主耶稣一同钉了十字架了。你看到没有？那就是说，在两千多年以前，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和他一起钉了十字架。那再请你读第五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四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好，你看到没有？那就说的更具体的，那里是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里就讲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那就是说主耶稣在两千多年钉十字架的时候，把我们都包括进去了。把什么包括进去？把我的肉体，我的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那么主耶稣在两千多年前做的这一件事情已经成了事实了。而今天我们基督徒受浸，不是你受浸的时候才和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那是两千多年以前你就钉了十字架了。受浸是什么样呢？只是在形状上和他联合，就是有个形状嘛。也就是今天基督徒借着受浸，把两千多年前的实际已经有的东西，现看不见的东西，主耶稣钉十字架把我也钉在上面，两千多年你看得见这件事实吗？看不见的东西。那么今天就借着受浸的这个形状，能够看得见的，把看不见的东西把它见证出来。所以基督徒的受浸是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两千多年以前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不过今天那个受浸十字架你是看不见的，谁都看不见。那么今天我来受浸，大家都看得见了。你看这里有水，这里有好多弟兄姊妹又在唱诗歌，又在祷告，又有人把我按到水里去，又从水里上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形状啊。啊，那么这一个形状一做，就来见证我已经死了。我什么时候死？两千多年前死了。所以受浸只是一个见证。我们受浸的时候，一定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浸，然后归到父子圣灵的名下。我们什么时候和父子圣灵的名都发生关系？就是你信主耶稣那个时候发生了关系。你信，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也可以靠着得救。你就是信这个名，你就进入这个名了，有得救了。好，你得救了，你同时有跟神的名发生关系了，你称他做阿爸父了。你看到没有？你又跟圣灵的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儿子的名进到你里头来了。圣灵进来以后，就证明你就是神的儿子了，好不好？好，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受浸啊，基督徒受浸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啊，我们不要从外面来看，外表来看，你要从实际来看，就是这么圣经里就把这个真理给我们讲清楚啊，好不好？现在我们要谈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受浸能不能够洗我们的罪？有的人讲你一受浸啊，就把罪就洗干净了，可不可以洗净？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千万不要被这些圣经误会了。 请我们读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好，或者我们要多读一点，好不好？我们只要从第六节开始读，第六节开始读，读到十六节，六节开始读到十六节。
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我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好，这节圣经啊，就常常要我们误会了。求告他的名，后面是受浸啊，请你注意，不是受洗，是受浸。然后有受浸，有洗去你的罪。这个浸和洗是两个不同的字，谢老板，不同的字。现在我们首先要看我们基督徒的罪是什么时候我们把它洗去的，好不好？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二十六章。或者我们从二十七节开始读，读到二十八节。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好，所以我们的罪得赦是因着主耶稣的血，不是因为受浸，好不好？这里说得很清楚。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从我们读第七节，好不好？第七节，我们从第七节可以读到第九节，第七节读到第九节。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了，你看看这里的洗净是用主的血洗净，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的罪被洗净是用主耶稣的血洗净的，我们的罪得赦免也是因着他的血。因此受浸不是洗罪啊，我们不要弄错了，受浸不会洗我们的罪。所以现在我们要回过头，请读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十六节， 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尽，洗去你的罪。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扫罗他受尽了，也是奉主耶稣的名受尽。扫罗还没有受尽以前，他已经得救了，他已经得救了。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十七节，十七节开始读啊，要读到十九节，十七节读到十九节。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明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
好，你看这里啊，扫罗啊，他已经得救了，而且被圣灵怎么样充满啊？你说他得救没得救啊？得救了，得救受尽了，是对的吧？他应该受尽了。他得救的时候，他的罪什么时候被洗净的？我们刚刚讲了，一得救就洗净了，对不对？你一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的罪就洗净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向神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甚至信实的公义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你都要认罪啊，没有一个人不认罪就得救的，没有这种事情的。神就赦免洗净了他的罪啊。所以现在受尽只是做一个见证吧，是不是？我们刚刚讲受尽只是做一个见证，他的罪已经赦免了。而且亚拿尼亚喊他喊什么？兄弟保罗，兄弟原文就是弟兄，他已经是弟兄了，好不好？所以现在说你起来受尽洗去你的罪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洗去罪的意思，不是说把他犯的这些罪在神的面前都洗净，这个洗净他的罪是在人的面前，在人的眼前他自己受尽做一个见证，说我现在相信主耶稣了，我过去的情况我都悔改了。我过去他是迫害基督徒的人吧，他常常把基督徒抓到关在监狱里吧，所以人家看到他人就害怕了啊，人家觉得这是一个罪人啊。所以这个洗净他的罪，洗去你的罪，不是他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主的血洗净他的罪，乃是他是有一个见证，借着受尽，先受尽，受尽以后许多人知道这个人已经悔改，会向主耶稣了，这样他在人面前的罪洗净了。今天我们受尽也有这样的情况，比方我们过去是一个罪人，现在我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了，我受尽了，实际上我不是受尽的时候才洗净我的罪，我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接受他的救主，主的血就洗净我的罪了，是主的血洗净我的罪，不是那个受尽的水洗净我的罪。那么今天我受尽的意思，我就和主耶稣同死同埋葬了，我从水里一上来，许多看见我受尽的人就知道我这个人已经被主洗净了，但是不是这个受尽来洗净我，不是受尽的水洗净我，好不好？我是做一个见证，我已经向主耶稣承认了罪。所以这里说起来受尽洗去你的罪，没有说进去尽把你的罪尽掉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洗去你的罪，这是在人的面前有一个见证啊，人的面前有一个见证，要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要被这件圣经，如果你弄不懂你就会迷糊了，就认为啊，所以有人在那宣传，你看洗啊就是洗净，天主教就是这个宣传，天主教他们都是把外面的东西当作里面的东西。比方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白饼聚会啊，我们吃这个白饼啊都是在主日，对不对？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 这是使徒行传第24章啊。那么保罗啊和他们一起擘饼，但是这个天主教的擘饼啊不一定是这个时候，他因为就说了，他说这个饼啊就是主耶稣的圣体，就是主耶稣的这个圣体，所以这个吃了以后就会医病的啊。所以有一次我在美国，我有个同学他得了病了，住在医院里，我去看他，因为他是个天主教徒，结果天主教的神父就来了，一来了就给他，不管你是不是星期天主日不管，来了以后就给他祷告完了就摸一个饼出来，做好的一个圆的薄的饼就放到嘴巴里，他就张开嘴巴就给他放进去了。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他要常常拿一个饼给你吃，他说这个是主耶稣的圣体啊，吃了就可以医病啊，他是这样来看。我们知道圣经里从来没有说主耶稣这个吃薄饼能够医我们的病，没有讲这一件事情，等于说受浸，圣经里从来没有讲受浸乃是洗罪。所以有的人就讲，因为受浸可以洗罪，我犯了罪我就天天都可以受浸，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这就错了，好不好？这就错了啊！所以这里我们就是把这一点特别提出来。底下我们还要说一点，就是受浸与得救的问题了啊。请我们读马可福音16章。16节，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节圣经就讲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所以啊就会把它的意义弄错了。一个人要得救啊一定要信，信还要受浸，如果你不受浸就不能得救，看到没有？他不是要信了就受浸吗？大家要请你注意一下，他这里是用的必然得救，看到没有？他为什么又翻译成必然得救了？就是说你信了，你又受浸了，你这个人必然是得救的人，并不是说你信了必须受浸，不受浸你就不得救，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后面马上就讲不信的必被定罪，看到没有？他没有说你不信又不受浸就要定罪，他就不提受浸了啊，不提受浸了，懂得这个意思吧？所以这里是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的得救是我们信的时候就得救了，不是受浸的时候得救，要请我们注意。这里就会看成说你受浸才得救，看到没有？这又是一个错误了。我们信的时候就得救，什么时候你信你就得救，圣经里很多地方告诉我们。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以弗所书2章8节。以弗所书2章8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好，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我们怎么样？我们相信，没有说受浸吧，没有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不但要信而且要受浸，没有。所以受浸不是得救，请你注意。所以他那里讲你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为什么？你既然受浸你一定是相信了嘛，你不相信你为什么受浸呢？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就得救了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相信就得救了啊！没有相信你当然就不能得救。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比方约翰福音3章16节，信子的人就有永生，就是一信就有了嘛，你就有永生了，不信子的人就得不到永生了啊！所以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你们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旁边有两个强盗吗？有一个强盗在十字架上向主耶稣悔改了，他说他第一个他就做见证，他说我们是强盗， 我们犯的罪是我们应得的，我们定十字架因为我们应得，但是主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所以他马上向主耶稣祷告，他说主耶稣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就求主耶稣，主耶稣怎么讲，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你看到没有，他得救没有，他没有受浸吗？没有。所以受浸不是得救的根据，或者必然 要受浸，不受浸你不得救，这个说法是错的啊。所以今天有的传道人还是这样讲，那就是错了。所以得救一定是你相信，一定是你相信。好，所以我们相信了主耶稣，我们就得救了。受浸是做见证。那么假如一个人今天不信，他信都没有信，你说我们给你受一个浸你就得救了，这是错了，好不好啊？那就错了。所以有一种说法，不管他信不信，你把他浸一下就可以了，就得救了。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来的啊，就是好不好。所以像这种人我们也碰见过啊，他就是说过去有一种做法，就是到别人家里去敲门嘛，敲门，敲了门以后他家里就有这个洗澡的这个盆嘛，啊，马上就给你收信，不管你不管你信没有信，只要收信就行了，他说问你几句话然后就收信，那么他就说只要你把它进了就好了啊。那么我也碰见过这些进来的人啊，那么这个生活是一塌糊涂，好不好，以后他也不相信主耶稣了啊。所以不能够用受浸来说这个人得没有得救，一定要信，信而受浸，那一定要先信，好不好。好，我想我们在说到主耶稣受浸的这个事情的里面就有一些真理的问题，我们现在就交通到这里。好，就是所以这个题目我们就交通完了，那么看现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信主之后就是洗去他的血，洗去我们的罪，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血洗去我们的罪是洗去我们罪人的这个地位，还是洗去我们的罪性？为什么洗过之后还是有罪？
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啊，他洗我们的罪是洗我们的罪行行为。好了，那现在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请我们读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第一章二十一节，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好，请我们注意，主耶稣来拯救我们是从罪恶里救出来，好不好。你看这个罪恶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和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用的复数，请你看原文，看那个原文编号是 sins， 是用的复数，复数就是指着我们的行为。主耶稣钉十字架流的血是把我的行为罪的行为洗净了，而不是把我的罪性洗净了，没有，我的罪性仍然还在。如果说主耶稣把我的罪性都洗干净了，没有这样的事情。那现在请我们又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要多读一点，好，要读到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好，
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者。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是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坐在我里头的罪所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好了，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啊，是保罗写他自己的经历。保罗写他自己的经历，他就说他里头还住了一个罪，你看到没有？如果主耶稣已经把罪性给我洗净了，就没有罪了，他还有一个罪。所以他说他已经是卖给罪了，你看到没有？啊，请你注意，他是卖给罪了。第二十节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他里头还住了一个罪，对不对？这个叫罪性。所以基督徒第七章是基督徒啊，保罗最后说我真是苦啊，你看到没有？啊，他说他真是苦啊，这是指到一个基督徒来讲啊。你看他愿意为善的时候做不出来啊，总是有恶与他同在啊。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洗净我们的罪是洗净我们罪的行为，我犯了那个罪的行为，所以那个用了 sins。 在罗马书里面，在希腊文的原文和英文翻译也比较准确的，就是这个罪啊，他用了两个不同的，一个复数和一个单数。凡是说到一个单数性的时候，就是指着原罪，就是罪性，或者指着整个的罪来讲，总的罪来讲，就是包括罪性和罪的行为，它可以用 sin。 另外一个就是 sins， 就一定是指着你的罪的行为，不是你心里想说谎话，而实际上你说了一句谎话，已经有这个行为了。主耶稣的血是洗净你那个行为，不是把你那个罪性把它住在里头那个罪把它洗掉，没有。
那是不是就是洗净这个净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这个罪不担当他要受的惩罚，而不是说我们被洗净之后这个罪就不存在了，这个罪的行为复述的这个罪实际上好像还仍然存在。
不，腐数罪的这个行为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要这样讲了。今天我已经得救了，我得救的那一天，我向主耶稣认罪的时候，我所有腐数罪的行为主都给我洗干净了，
但是他们仍然还存在
啊，听了。那么过去我犯的罪主耶稣洗净了，为什么？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洗了。你要相信神的话。那么你得救以后啊，你说我就不应该犯罪了。所以约翰一书啊里头就讲，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基督徒就不该犯罪了，不应该犯罪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徒里面还有一个罪性还在里面啊，他还可以引诱你啊。但是今天你得救以后，你里头住进了圣灵来了吧，圣灵是没有罪的，所以在你的里头这个罪性和圣灵中间怎么样？天天相争啊。刚刚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不是圣灵和肉体相争吗？那就在争嘛啊，这一个争就看你听谁的了。如果你顺服圣灵的，你这个罪的行为就没有了。如果你不顺服圣灵，你还会犯罪，因为圣灵会在凡事上指教我们，你看到没有？比方说啊，我们家庭来讲吧，啊，我们这里原来我们这两有两一对老夫妻，他们现在回台湾还要回来。那么他们就有这个见证了，两个人经常要争。有一次我坐他们的车，弟兄开车，姊妹坐他的旁边，我坐后面。要走一个十字路口转，姊妹就说往左转往左转，这个弟兄偏要往右转。 右转一转过去啊，那边就堵车了。这个姊妹就讲了，你不听我的，你看堵车了吧。弟兄也不讲话。后来 我有一天我就跟弟兄讲了，哎呀，我说我跟姊妹讲啊，我说你那个弟兄啊脾气很好哦，你那天这么讲他，你不听我的话什么，我说他讲他都不讲话。哎呦，他说你不知道在家里哦好厉害哦。好，这个都有罪行吗？都有。他说好厉害。后来啊，他们后来又做见证了。过了一段，有一次啊，两个一吵架就要发脾气啊，这个姊妹看见弟兄讲的话他不满意，他的脾气要出来了，要发脾气了，赶快，这个弟兄也准备好了，哎，你来我就要对你了啊。那么这个姊妹马上就跑到房间里去把门关起来不讲话了，因为如果再讲一句，因为你讲一句我有两句，你讲两句我有四句，那就要吵起来了。这个姊妹就进房间里去，这个弟兄看怎么今天你不跟我吵了，你跑房间里去做什么？他就到门口去听，听到那个姊妹在讲主耶稣啊，哦，我要发脾气了，你赶快救我吧。哦，这个弟兄听见他向主耶稣祷告了，他自己也祷告了。所以这个就叫回到主里面前去。一个基督徒，你圣灵一提醒你的时候，你要回去。如果你不回去，那你顺服那个罪性，顺服你的肉体，你一定有罪的行为。我们知道基督徒有很多的见证啊，是不犯罪是罪的见证，圣灵提醒他，他就顺服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啊，圣灵和肉体相争，肉体和圣灵相争，这个时候就是看你站在哪一边了、啊、好好不好。好，啊，是，感谢主。那么我们想啊，最好我们得救的时候啊，把魔鬼也除掉，世界也拿掉，我的罪性也拿掉，我的肉体也拿掉，你看我这个人就好了啊，不错。这里以后我们要进一步讲啊，我们人啊是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啊，是用地上的尘土做了一个人，有头有脚有身体，但是这个泥做的虽然都很完全，眼睛鼻子耳朵都有，它不能动，它睡在地上了吧，这个叫做身体。然后神就吹了一口气，这个叫做新鲜的气，那就是我的灵了。这个人一有灵了，他就站起来了。圣经里就把这个人叫做什么，叫做活的魂了、啊、你看就有一个魂了、啊、那这个有的人就有灵魂体了。神的目的是要人的灵管理人的魂，人的魂在管理人的身体。为什么？因为灵是从神来的，应该用神吹的这个气来管理我的魂，管理我的身体，这是神的这个秩序。但是神在这里人就有一个魂啊，这个魂的意思就是说自由，有一个自由意志，人有自由，人可以自己选择了。所以神给了人一个自由的意志，那你就要你自己来选择了。但是在你选择以前，神一定要先提醒你。你看亚当跟夏娃还没有选择那个树的果子的时候，神先告诉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不是？你不能够吃，神先要告诉你。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你要在犯罪以前，圣灵一定要提醒你，你里头会感觉到不平安了、啊、哎，不平安了、啊、那就是圣灵提醒你了。如果你听了神的话，你不会犯罪了，你不听神的话就不行了。你看有一个妈妈，这个晚上啊大概十点过钟打个电话给我，蒋弟兄啊，我这个儿子出去了，他儿子在念中学啊。我说为什么出去了？他说他不听话，我骂了他喊他滚，他就真正滚了。这个他说怎么办，滚到哪里去了？我说你怎么能够喊他滚？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喊儿子滚的啊。我说那你赶快去找他。他说我到哪里去找？我说你先祷告吧，感谢主。他真的就去找了，后头把这个儿子又找回来了。找回来妈妈也给他认错了，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喊你滚，是错了，但是你也有错， 啊，他就给孩子讲，你看这一个妈妈就受责备了，你喊儿子滚，儿子真能滚了，他里头就不平安了吧。
就是不平安的时候，就是圣灵告诉
那当然了，哎，这个平安很重要，基督徒的平安啊！你看，我们读一次圣经好不好？啊，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27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好，你看这里我们每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以后啊，就有一个叫做主耶稣的平安就在你的里头，这个平安和别的平安完全不同，这个平安是从主耶稣来的。好，因为有这个平安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持这个平安，不平安就不行。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哥罗西书第3章15节，哥罗西书第3章15节，哥罗西后面，以弗所的后面，哎，加拉太的后面，加拉太以弗所的后面，菲利比的后面，
三章十五节，
对，
就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你看这里要叫基督的平安，刚刚我们不是14章约翰福音14章讲了，主耶稣把他的平安给了我们吗？我们每个里头都有基督的平安，这里要叫基督的平安做主，做主是什么意思？就是管理你啊。你天天里面要圣平安来管理，基督徒你不能失去平安了、啊。开汽车你都要有平安了、啊，你不能说看见闯红灯你都应该不平安了、啊。啊，你看这个是随时你都要有平安，要平安在里头做主来，就是你要有平安来管理你。所以你里头一感觉不平安了、啊，那就是圣灵在说话了，怎么办？你赶快要停止你的行动，向主认罪。然后维持你里面的平安，当你里头有平安了，那就对了，因为那个平安是主耶稣的平安，啊，基督徒的平安是主耶稣的平安。
刚才您提到说，当我们基督徒服从圣灵的管理的时候，就可以不再犯罪。
对，
圣经里有没有这样讲？
有啊，那就是加拉太书第5章啊。啊，
就是有没有说哪个义人他不再犯罪的，没有犯罪的，可是我记得很清楚的在罗马书里讲没有一个义人
啊。不错，罗马书是按律法来讲是没有一个是义人，
律法就是管理我们罪的行为，
对对，
赎罪的嘛，
对对，
就是说
律法是旧约才有律法啊，罗马书就是讲律法，你按照律法你是没有罪，你就守了律法你就没有罪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守
吧，对，没有一个人守好律法。那在今天我们新约就不守律法了，今天我们也有律法。什么是律法呢？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神的生命在里头，就是神的律法。你有神的生命吗？旧约没有神的律法吧？所以旧约的人是守不好律法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按照新约来讲，我们都能守好律法。你看主耶稣就是第一个在新约里面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你记不记得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找不出他有罪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就是他律法上的罪他不会犯的，没有的。哎，罗马书是讲没有一个义人，但是主耶稣必须除外，他从来不会有罪。
那这个满了圣灵的斯提凡是不是也没有罪的？
斯提凡他原来是有罪的，他原来不是没有罪，现在他不是满了圣灵了吗？他什么时候顺服圣灵，他就没有罪，不会犯罪了。如果不顺服圣灵，他还会犯罪。
所以这个罪还没有洗净。
不是罪没有洗净，罪性没有洗净，罪的行为是可以洗净的。如果一个人是满了圣灵，好不好？那天天圣灵都在管理他，他怎么犯罪了？那约翰一书就提出来了。 就是你写信给你们，是你们可以不犯罪，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啊，就是因为你里头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是神的性情啊，神的性情就是你对于犯罪的事情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了，你就不你自己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性情呢？比方说你要说谎话，你要欺骗人，你要贪心，这些思想一出来你里头就不平安了，这就是神的性情在你里面。当神的性情在你里面，圣灵又会提醒你，如果你做错了一个事情，圣灵就会告诉你你错在哪里。当你里头没有平安的时候，圣灵会告诉你，你回到里头去，你是哪一件事情你做错了，那么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就要悔改。好，那我们再读这个好不好？请你读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啊，或者多读一点，16节到18节，好不好？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就是说被圣灵引导不在律法以下，那就是说不要律法外面的条文来管理我，我去遵守哪一个，不要，圣灵直接在我里面就引导我了。所以16节说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个就不会犯罪了。今天我们基督就是这样，我们就是顺着圣灵啊，圣灵在哪里教导我们呢？我们天天都是思想圣灵的事情，思想天上的事情，我就不会犯罪了。好，那么还有一处圣经也可以读罗马书第8章，第5节要读到第8节，第5节到第8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好，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体贴，我们曾经说过体贴就是思想，当你思想肉体的时候你就会犯罪，思想圣灵的时候你就不会犯罪，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思想。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一个人会犯罪，就是我的思想常常会想那些犯罪的东西，所以这里讲要思念圣灵的事情。好，所以这里就是解决最终解决的问题，就是你的思想的问题啊，我们的思想问题。所以当我们思想，你有贪心的思想，你有嫉妒的思想，你有诡诈的思想，但这个思想一出来，圣灵就提醒你，你这是不平安，你就不能够再想了。如果你还要去想就错了。比方有的人好像说这里有个什么649，是不是就可以发财，天天都想到我假如这一次买到649我就多少万了多少万了，这个思想一直，这是一个贪心的思想。如果你一直要这样去想，不但你得不到这个649就赚而且你会钱也赔进去了，你是一个基督徒，你里面是绝对没有平安，绝对没有平安。所以就是思想的问题啊，非常重要。今天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思想。所以哥罗西书第3章讲要思念天上的事，第1节，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思想很重要啊，就是天天你在想什么。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恩典时代，不在律法时代，神改变我们是从思想里就把你改变过来。你虽然有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随便想，但是圣灵在你里面，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就是你在想的时候神就保守你了， 不能想，你思想不想了以后，后面就没有了，你的罪就不会犯了。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好不好？我们请王耀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
主啊，我们赞美感谢您，求你今天的灵与我们同在，就像以往每日与我们同在。哦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你带领。哦主，让我们的肉体不再做我们的主，让我们多多思念天上的事，思念属灵的事，这样我们就可以满了圣灵，完全服在你的带领当中。哦主啊，求你继续洁净我们，保守我们。哦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进入天国，努力进入天国的门，在那里面可以得着你从天上所赐的赏赐。哦主，求你在我们离去的时候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脚步的平安。哦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